长吉长鹏英，贺郭云慕容豪，为救大人，去到三宝清心莲花路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登云山，到这儿就犯愁了，不知道怎么能进山。哎，猛然来个小孩，他自动要给他们带路，领他们从秘密小道往里转，这条道太难走了，旁边是悬崖峭壁，稍不小心就得落在万丈深渊。真不容易来到一座山洞，他们进了洞，再有几步就出山洞了。哪知洞口外有站岗的，这小孩的耳音太好使了，长吉也发现了。长吉一愣，心想我们在山洞里呢，要叫人堵住怎么办？哪知小孩特别精明，急忙回身一摆手，低低声音说：“别动。”然后一转身，他从腰里掏出匕首，随后身子一晃，来个狡兔出洞，嗖，他窜出去了。他出去啊，长吉、长鹏英真替他担心。甭管怎么说，这是个孩子，只有十一二岁，你说未带我们进山，有了危险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阵儿，就听外边扑哧扑哧两声，外边没动静，可能那个小孩把看守洞口之人给杀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听小孩低低声音喊：“哎，快进来吧，没事儿啦。”三个人这才出洞，来到洞外一看呢，哎呦，蒿草没人，杂草丛生啊，两旁边有奇花异草，这个洞基本是盖得挺严实，要是不知道的真不知道是洞口。那两个守洞门的已经被小孩给杀了，尸体并排放在了一旁。他们抬头一看，满天星斗，一钩斜月，小孩在靴子底儿把刀伤的血迹擦了擦，揣在怀里。皇上啊，香味哥哥这就进了登云山了，再往前走是前八寨，刚才你过这地方叫穿云洞，这是上山的一条密道，就是山上人也没有几个知道的，你们进山吧，我呀得走了。哎，你别走，长吉的意思你别走，再给我们领道，我们去找那个妖女啊。哪知这孩子往草坑里一晃脑袋，滋溜没影了，把三个人扔到这儿还傻了。哎呦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前八寨，哦，还有中八寨、后八寨，甭管怎么说进山该办事儿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呢往左右看了看，前边有灯光，就这样奔着灯光走去。时辰不大，已经来到切记一看，原来是座大寨，周围有高大的寨墙，院里被无数的房屋，虽然天色很晚，有人把守。大寨门口挂着蜈蚣灯，灯光闪耀，有四个当值的，还有流动哨。书中暗表，这个地方是前八寨，就是卢永杰看守的寨子。要是他们认识路呢，别进这个寨，你往后转，过中八寨到后八寨才能找到芭蕉梅。他们不知道啊，一看有寨墙，那就到里边瞧瞧吧。顺着寨墙往后绕，绕到了西北角，这没人。长吉抬头看了看，这墙有一丈二尺高，长吉两脚点地，身子往上一纵，噌就窜起来了，啪，胳膊肘一跨墙头，身子往墙头一贴，往院里看了。院里黑不隆咚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长吉从百宝囊里拿出个问路石子儿，啪往一扔，就听着唰打，听了听是草棵，没有水，没有狗咬，这才一片腿儿唰 从墙上跳下来，落在草地上，里边没有动静。郭云、慕容豪也随后跳下来，三人这才抽出单刀，掌压单刀，顺墙根往前去。正走之间，面前有灯光直晃，细看呢，有一个人挑着灯笼，一边走一边嘀咕：“哎呀，真是骑驴的呀，不知赶焦的苦，做奴才的没办法。你们做那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还得我给送个信儿，哎，没法子。”弟兄三人眼看这个人过了小角门往里去，他们也随后跟到了门前，可没敢进去。探上往里面看了看，这是个小院，从正房透出灯光，人影摇摇。三人呢，想进没进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：“有贼人，有人！”这一喊把身后的郭云、慕容豪吓一跳，长吉在前边：“快，咱们进去躲一躲。”呼隆，这三个人就来到了角门里，哪知道刚一挨地，就听地下哗楞楞直响，立刻觉得角门啊嘎吱吱这么一转，是怎么转呢？不好，这里有埋伏。原来这门里安的是转心轮子，上有绝户刀。三个人马上纵身跳起，腾在半空，就看小角门啊唰一道火光，紧跟着扑硝烟弥漫。三个人睁不开眼睛了，就在一闭眼睛的时候，从头上唰下来有两丈见方的铜网，这叫拦门烟火网。别说是人呢，就大罗神仙也难躲避。三个人呢正好被罩在网内。常鹏英呢神志非常清楚，不要紧，我有宝刀，宝刀削铜剁铁，不怕。就这样，他用宝刀来削铜网，哪知他的宝刀刃刚往上一带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嗖唰飞出一只竹弩。你说射的怎么那么准呢？正射在大义士的肩头啊。当时就觉得半身子麻木，膀臂无力。长吉一吃惊，手一软，宝刀掉在地上。就在这阵，有人一阵大笑：“哼，你们这三个家伙呀，竟敢夜探登云山，你长几个脑袋呀？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上，我看看抓住到底是谁。”随着灯球火把高高举起，呼啦过来有二三十人，有的拿挠钩套索，有的手拿兵器。为首之人正是前八寨大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，手里拿张弓，刚才箭射长吉就是他。来到了切近，有人用挠钩先把他们逼住，然后把网打开。这边有人一个个搭出来，住个捆好。由于长吉中了毒药弩，半身麻木，行动不便，只好眼睁睁的让人把大环宝刀刀鞘解下来。捡起了宝刀，还入鞘内，递给了卢永杰。卢永杰看看宝刀，呵呵，好命人，带在身上，来，押到大厅里。就这样来到了聚义厅，卢永杰在虎皮高脚椅上一坐，把三个人推上来。三个人来到上面，怒目而视：“哎，你们三个人是谁？哎，见着你家大寨主还敢不跪？你可知道生杀可由我了。”郭云说：“贼寇，你少拿死吓唬人啊！既然被擒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皱着眉头，非为英雄，你随便吧。大太爷不会跪你的毛贼。”哎呀，你们是好样的！哎，你敢不敢报名姓？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有什么不可的？我姓常，名吉，字鹏英， 我叫郭云郭启龙，我叫慕容豪，人送外号神行无影赛白猿。
啊，哎呀，
都有名啊。哎，慕容豪，你是哪的人？你还有什么人？我老家是凤阳府怀远县人，我还有个弟弟叫神力大王慕容真。你要干什么？
哈哈哈哈，
我知道了，郭云长吉是那老匹夫萧芳的徒弟。你是谁徒弟啊？
慕容豪说，萧芳是我师大爷，我的师父叫萧普。
你们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？行刺来了，杀你来了。卢永杰一乐，嘿，你不会杀我，我不值得你们进山冒险。我再问你们，是谁把你们领到山里的？啊，你们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没过我的分水桥来到这儿？
三个人都不言语了，心想，咱不能把那小孩啊给说出去，那多坑人呢。
我们呢，我们就这么进来的。
行啊，我也不问了，我只管抓人，不管问案。然后他叫过偏寨主张富李勇，给你们两个12个喽啰兵，把这三个人押到金龙寺上院，交给长老处理。
哎，路上可小心了啊，可别把犯人丢了。
不会的，来来来，再绑一绑，绑紧他。
把这三个人勒了又勒，把兵刃都收到库内，然后押着三个人奔了金龙寺上院。
长吉心里难过呀，好不容易有个小孩把我们领进山了，结果神没办，到这就被抓了。
要是送到法坤呢，我们还活得了吗？就是不杀我们，把我们压在山里多些日子，大人命可就没了。
哎，真没想到。
我说兄弟啊。
哎，郭云是哥呀，你还有啥说的？
兄弟啊，难道咱们这么就完了？
那有什么办法啊？你不主意多吗？我们有什么主意啊？
李友说，你们俩再说话我打你们，把你们嘴勒上。
哎，不说了。
就这样，张富李友押着三位英雄从左八寨走，刚过第一道寨子，前边是一片树林，猛然从树林里啊走出一个人，拦住他们的去路。
哎，站住！
张富李友借月光一看，这个人面罩轻纱，身穿夜行衣铐。
哎，干什么？
站住！
哟，是个女的。
两个人知道这登云山上有好几个姑娘，武功都了不得，个个本领出众，一夜超群，谁也不敢惹，而且脾气都挺特，稍不如意就惹麻烦。也不知道眼前来这位是谁，只好陪笑施礼。请问小姐，您是谁呀？为何拦住我们去路？
在下我叫张富。
我叫李友，是奉了鲁寨主之命到金龙寺解送三个探山的人。
啊，那你们押送的这三个人里有没有个叫慕容豪的？
喏喏，就是当阵的个大那个。
哦，是他呀。
对，小姐，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走了啊。鲁寨主有令，让我们火速押送，中途不许停留。
站住！谁说我没事儿？没事，我深更半夜到这干什么？
那你有什么事儿啊？
我不问了吗？哪个是慕容豪吗？我能白问怎么的？告诉你，把慕容豪留下，把那个两个送走。
哎呦，我的小姐，这可不行！回去在寨主面前，我们怎么交代呀？
呵，我看你们俩有点活腻了吧？
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好说好商量不行啊，那就让你尝尝姑奶奶的厉害。说吧，这个蒙面女人一抖手
兵器可就出来了。就看唰唰两道白光直奔两人的头顶而来，这两人已经躲闪不及，只可闭目等死，闭了半天眼睛，没动静。两个人呢，光觉得脖子上凉丝丝的，睁眼互相一看，哟，原来脖子上都套了一个钢圈。这回这两个人明白了，这女人使的是日月金刚圈，这圈上各有两个令，一个圈上一个令，链子头呢攥在这女人手里，只要她手这么一拉，俩人脑袋就得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圈里边啊全是刃，飞快飞快的，外边也是刃，也能伤人，这里边套在脑袋上刷这么一蹬，嘿，那脑袋马上连点筋皮都不会连，就得割掉。李友知道来者不善，他赶紧跪倒磕头：小姐开恩，请饶命，我们按你说的办，要谁给谁，都要也行，求姑娘高抬贵手。那好，我就不杀你们了。慕容豪啊，我已让人带走了，见到老当家的或者是鲁大寨主，你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这个我不管，去吧去吧。这个女人手一抖，刷啦刷啦收回钢圈，揣在怀里，慢慢腾腾走进树林。等张富林有回头再看，哟，那十二楼兵啊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呲牙咧嘴，太狼狈了，原来中了点穴。再看被压的人，常鹏英坐在地上，因为肩上中了毒了，这毒箭没拔，正处在浑身麻木状态，行动困难。只有啊郭云郭二爷很清醒，他站在块正琢磨刚才发生的事儿呢。就在那个女子与张富李友说话的时候，从后边过来两个蒙面人，几下子就把十二个喽啰兵给点住。其中一个蒙面者把慕容豪拽刀切进，啪照定头顶就一掌，把慕容豪给打晕了，然后夹起来转身就走了。郭云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哟，夹慕容豪这个人身影好眼熟，分明在哪见过，可是他没言语。这个张富李友一看就剩下俩了，那也没法了，哎，还是送去吧，咱们到那儿实话实说，任凭当家的处理。于是到每个楼兵近前，啪啪拍两掌，踢一脚，解开穴道，快快快，走吧走吧走走走吧。哎呦妈呀，哎，还妈呀爹，你快走吧。他们这才发现长吉已经昏过去，怎么办？来来来，背着背着，抬着也行。哎，好好好。有人连拖带架，急三火四的往前赶，生怕把剩下这两个也劫走。他们知道山中这几位姑娘个个厉害呀，就是那些好采花的寨主也望而生畏。哪知道他们刚过个小山弯，顺着羊肠小道刚一拐弯，从山环那呀唰来了一个人，也是面罩轻纱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前面谁呀？就听这个人说：站住，是我啊，又是个女的。张富林有吓得连连退好几步啊。你是，哎，你们谁是张富林有？快过来过来过来。哟，叫我们俩呢。大概今天晚上姑娘们商量好了是怎么的，那过去吧，惹不起呀。不知道贵姑娘唤我们有什么吩咐？我夜里睡不着，出来散散心，没别的。你们俩干嘛看我呀？
是不是在姑奶奶身上想打什么主意？
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们不敢呐，哪敢哪敢，借小弟胆子也不敢在姑娘身上有什么想法。如果小弟哪点不周，冒犯姑娘，哎，请您海涵。
好吧，既然没有就好，我也不怪你们。我问问，这里边有个叫郭云郭启龙的吗？
有啊，有一个。
郭云在这愣住了，心想，登云山我没有认识他，怎么这个蒙面女子指名点姓要我呢？打听我干啥呀？
就在这阵，那个女的说，张副理友，姑奶奶可是个急性子，办事讲究痛快，你们俩是要死还是要活？
小敖姐，当然我们是要活，活着好啊。
嘿，你怕什么呢？
没怕。
那你哆嗦什么？
我明着说吧，我来是有事的，你把那个郭云给我留下，就饶你们两个不死，不然的话。这姑娘说着，一伸手从背后唰啦抽出一对金钩月牙兰，纵身就把兵刃担在两个人的脖子上。
哎，这玩意儿好久没开张了啊，怎么样？
张副理友一想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。
小姐啊，哎呀，我们听您吩咐，别说一个郭启龙，连那个常鹏英你要我们也给，请小姐高抬贵手，饶了小弟。
那好，一旁站。
是是，
楼兵已经尝过蒙面人的厉害，这回没有一个敢吱声的。
眼看着女的来到郭启龙和常鹏英跟前，哎，你们俩谁姓郭？
郭云说，我呀，我就叫郭启龙。
啊，这女的仔细看一眼，噗呲笑了，哟，你就是郭启龙啊。
嘿，这是杨氏三间白来一回，你说你这模样长的，哎，甭管怎么的，我救你不死，跟我走吧。
郭云心想，这丫头嘴够损的，我不能这么跟你走啊。
小姐，我跟你走。
你是谁呀？你是胡家的、黄家的还是白家的？
跟你去我也活不成。
我不去。
哼，不去可依不着你。
说着拿个手绢刷的一晃，
郭云就觉得香气扑鼻，打两个喷嚏，二目发直，就像中邪一样，乖乖的跟着女的走了。张副理友吓坏了，
哎，现在剩一个了，一个咱们得压着走吧，走啊。
刚走不远，突然过来个女子，千娇百媚。
哎，我说张副理友啊，站住，把这个人给我留下。